当人遇见神，就是与爱的源头相连。
当神遇见我们，就是我们生命新的开启。
从此，每一天都是为主而活。
献上今天培灵会，程长老主讲。
全然献上。
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们，你好。今天我要和各位分享的主题是常常喜乐平安，常常喜乐平安。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在神面前实在需要有这种常常喜乐。圣经说要常常喜乐啊，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啊。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常常喜乐。保罗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四节他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好，保罗特别提到这个要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神的旨意就是盼望他的儿女呢能够荣耀他，他所救赎的儿女领受他这样多的恩典，若是每一个都是喜乐，那神得荣耀；若是每一个都是忧忧愁愁，那么就是要神的荣耀受亏损了啊！所以呢，神是要我们常常喜乐。我相信每一个基督徒都盼望我能够常常喜乐，但如何能够喜乐呢？圣经就告诉我们，你要靠着主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靠主原文的意思就是在主里，在主里。那么我们知道什么叫在主里呢？意思是说，当你面对一些叫你不喜乐的事情，比如生病，比如啊这个遇到什么难处，遇到什么逆境，那喜乐就没有了。这个时候你如何能够喜乐呢？若是你的心思是停在这些逆境当中，这个损失的事情难处当中，你当然没有喜乐。或是你心思停在肉体自己的里面没有喜乐，但你住在主里就是依靠主，你的心思且思想主，在难处当中你思念主思想主的话，这个时候呢在主里就有喜乐了。因为你思念主的时候，主的大能就包围你，主的同在，圣灵呢就加倍与你同在啊。或者你思想主的时候，不仅仅思想，会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当你这祷告完的时候，哎，恩典能力力量加多。所以我现在讲的人能够喜乐两个原因最主要，一个是知足常乐，第二是忧无挂虑啊。第一是知足常乐，我们知道有满足的心才有快乐。有的人虽然他很富有，但是他心永远不满足，因为人离了造物主，人里面的真空填不满嘛。他有钱比起别人他又差一点，他就不喜乐了。他即便很有钱，他觉得我投资还不是很顺，他也不喜乐。即便赚到钱了，他的内心不满足啊，这个所以也永远不会喜乐的。有的有钱人甚至为着儿女分家产一点喜乐都没有，有的甚至啊，我的一个财富整天为着管理财富管得很烦，也没有喜乐，因为怕贬值嘛，啊，又怕随时出问题。所以人若追求在神之外追求满足呢，是永远虚空的心不会满足的。但是圣经就告诉我们一个秘诀，这个秘诀是什么呢？这个秘诀就是保罗说在腓立比书第四章，也同样是第四章第十二节，保罗说，我知道怎样出卑贱，也知道怎样出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保罗在这里说了，他说呢，在十一节他说，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什么情况，我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保罗他无论是在富足、缺乏，无论是在顺境、在逆境，他说谁是谁在，我得到一个秘诀。我得到这个秘诀是因为什么？他说我能够知足，我在任何的环境里，我里面都能够满足知足。而这个知足是因为我学会了神许可各样的环境，缺乏的环境、艰难的环境临到保罗，但是他就在这种环境里面，他就学会了以基督为他的满足，不是追求这个物欲上的满足啊，这个物质那个享受，不是追求那个是永远无止境的填不满的虚空。他 他所追求的是基督成为我的满足。我富足的时候不是因为那些富足的东西要满足，我缺乏的时候也不是因为那些东西来支配我的心情，只要有基督，只要得到宇宙的至宝，只要得到荣耀的神充满我，我就以他为我满足的快乐。让我做一个例子吧，就像有这个小孩子，对一个小孩子来说，他可能起初要得着的满足是一些玩具，他说最喜欢的玩具，但是若比起他的父亲来说，没有的可比的。即便他在这个缺乏的时候，在任何时候只要父亲抱着他，他已经觉得真正满足了，任何事物比不上。我们是神的儿女，当我们以神为我们的乐满足，以神为乐，以神为满足的时候啊，以基督做我们的一切的时候，你就可以在任何的环境里都喜乐。就像保罗说，即便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保罗当时在罗马被囚，他写信给腓立比教会说，你们要常常喜乐，他说我把这话写给你们，我自己并不为难。他就是在患难中靠主就常常喜乐，因为有主同在，即便被囚都是有满足的快乐。但若是他不认识基督是至宝的时候呢，道理知识上知道他不会觉得快乐，但是他真是认识基督是至宝，是宇宙的至宝，他真是以基督为至宝，以基督为满足的时候呢，基督在他身上就显出莫大的能力，就显出足够的恩典，显出圣灵的大能，他就能够哇有这样的喜乐。这就是为何我们看见有的基督徒他家境很贫困，但是他哇有主同在，常常喜乐的不得了，因为他热心爱主，主就成为他力量。有的犯了癌症，身体十分虚弱，当你探望他的时候看到哇很喜乐，为何？因为主与他同在，他以基督为满足，他有将来荣耀的盼望。但反观有的这个基督徒，他不爱主，他也不以基督为他的至宝，结果生活中小小的病痛他已经愁眉苦脸了，或者说生活里小小的缺乏他已经忧愁的不得了。为何没有喜乐呢？因为他不是以基督为满足。所以圣经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若是以神为我们的产业，像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患难中随时的帮助，神是我的一切。当你以神为你的一切的时候，哇，你里面什么满足，满足。所以知足常乐在今天我们以什么为我们的满足。还有人生如何能够喜乐呢？除了知足常乐，还有一点是忧无挂虑。若是一个人内心常常有很多事情忧虑挂虑的，那很难叫他开心的。就像箴言书说，对一个忧伤的人，你叫他唱歌，就像冷天呢，在下雪的日子叫他脱衣服，真叫他更加冷了。你对一个忧伤忧愁的人说你喜乐啊，你快乐啊，那简直是叫他更痛苦。那么一个人如何能够平安喜乐呢？在新的一年里，神盼望他的儿女都是天天有平安喜乐。所说的平安不是外面，是基督里的平安，内心的平安，神同在的平安，是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主。除了对的价值观知足，还有就是一无挂虑。所以我们来看腓立比书啊，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第五节的下半节说，主是近的。第六节就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啊！这里圣经就很清楚告诉我们，应当一无挂虑。一无挂虑呢，挂虑原文是命令式的啊，就一无挂虑是命令式的意思，是说基督徒不应该有挂虑。那么这也怎么可能呢？应当一无挂虑哦，作为一个人活在地上，怎能没有挂虑呢？那么我们现在就来开始思想了，如何能够没有挂虑？在还没有思想这个课题之前，我们先要了解 挂虑对人呢就百无益处，一点益处都没有。而他的害处有多少呢？慢慢数一数吧。第一，我们知道挂虑、忧虑、担心、恐惧、不安、忧愁，这些呢它所带给我们的是叫我们内心充满了重担压心头。压心头的时候呢，对你的心灵一定很差，你就缺少信心和依靠神了，然后终日忧忧愁愁过日子了，接着就影响你的心情了，心情一差之后呢就烦躁了，烦躁结果就和身边的人就会很多矛盾，因为你有压力我有压力，大家互相碰来碰去就发泄出来嘛，结果人际关系伤害自己伤害别人了，也伤害家人了。还有忧虑挂虑多呢，人的身体就差了内分泌就失调了，然后皱纹就多了，老化就快了。还有忧虑多的时候呢这个压力多呢，身体变成酸性的体质，酸性体质就很容易致癌这一切都是这些忧虑带来的坏处。所以主耶稣说，你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能用思虑叫你的岁数多加一刻岁数多加一刻是不可能的，用思虑忧虑挂虑不能加添岁数，反而是少了岁数，叫岁数短了，因为忧虑多病痛就多。正如箴言书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哇，这个骨是多硬啊，骨都会枯干掉都会腐掉，就是忧伤挂虑都会叫人身体病得特别快，但是喜乐呢是良药身体就健康所以神才叫我们常常喜乐，荣耀他的名。还有当然喜乐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喜乐是这个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圣灵中的喜乐，喜乐是荣耀神。好，现在我们再来看，那么如何能够一无挂虑呢？主耶稣一早就知道，在马太福音第六章耶稣说，他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天空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你们天父呢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主耶稣在那里就特别提到，他知道我们为什么很多忧虑呢，因为我们挂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为着明天忧虑，为着明年忧虑，为着十年后忧虑，人生总是很容易充满忧虑。那么主耶稣就说，你去想一想天空的飞鸟吧，它也不种也不收也没有储蓄，但是天父尚且养活它。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见你所住的地方有一只的雀鸟，它飞飞忽然间因为太饿了没得吃的就掉下来死在你面前，没有，你看见的飞鸟哇，既有力飞又有足够精力，同时呢每一只都是肥肥的壮壮的，但是好像他也没有看见谁给他吃就是天父养活他。那何况我们呢？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比飞鸟贵重的多，天父尚且看顾麻雀，何况我们？所以我们需要对父神有信心，不要为明天忧虑。主耶稣说，一天的难处一天担当就够了，我们不要太伟大，为着明天明年后年十年，把十年来的忧虑一天来承担，那压死自己的。所以难怪现代人呢太多忧虑无所不忧，结果现代的一种症状最多忧郁症这个忧郁症这个非常普遍，有的因为忧郁症而自寻短见所以你会看见呢，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的心思不可以给撒旦来攻击苦害，撒旦要用猪般的忧虑来这个苦读我们，来陷害我们，攻击我们，叫我们呢这个无心亲近神，没有信心交托。那么你说如何能够一无挂虑呢？圣经说，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原文是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带着感谢，就是无论你的祷告无论你的祈求都带着感谢。祷告呢就是一般性祷告，要大事小事告诉神，祈求呢是带着恳求迫切的，比如 你面对是一个比较大的难处，突如其来一场大病，或者说啊，面对公司就快解雇了，自己饭碗保不住了，或者说经济困难了，或者说啊，人生在面对啊，选择要读哪一间大学啊，选配偶啊，找哪一份工作啊，比较大的事情的时候啊，这里需要在神面前什么恳求啊，这个恳求有时是静思祷告，有时是哇专一恳求，联系多久恳求就恳求，但无论是祷告是恳求都带着感谢，在你祷告恳求里面，起初是恳求，后面是赞美。就像大卫在诗篇里面多少时候在发难当中，前面说耶和华求你救我，一直呼求神拯救他，后面是耶和华我赞美你，你是全能，就是那一个祷告那个祈求一直带着感恩带着赞美，神就喜乐啊！所以应当一无挂念，人如何能够谋益没有挂念，就是凡事，不是大事来临才祷告，是凡事最微小的事，一点点的挂虑都交托给神，就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需要的所要的告诉神，将你内心所挂所虑的事情告诉神。所以特别留意三个字，告诉神。我们基督徒不是哑巴的基督徒，任撒旦来欺负，任环境来支配，我们基督徒是什么？是有嘴巴有心灵，可以有权力告诉神，我们可以靠着耶稣的宝血坦然无忌的来到神施恩宝座面前，我要得怜悯蒙恩惠，就蒙恩典做随时的帮助。神的宝座是施恩的宝座啊！我们每次在主的名里亲近神的时候，我们就告诉神遇到什么事情，就这样照我本相告诉神嘛。你忧虑不在你里面的时候，你就卸给神。所以彼得前书也这样提到，他说要将你们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啊，就要将一切的忧虑呢卸给神。我很喜欢这个卸字，卸你有没有看见码头工人呢、啊？他肩膀扛着很重的货物，到抵达目的这个卸货的地方的时候，他不是慢慢摆下去，他是把那个货物卸下去，也就是重担不是停在自己身上压在自己身上，是卸出去。祷告祈求也就是卸重担，当一个困难临到你，一个逆境临到你，或者你为着事工为着教会需要临到你的时候，就变成一个重担压在心头，而你的祷告就是有负担的祷告，卸重担的祷告。当你在神面前这样祷告之后啊，每次你卸完一次还没有卸出去，卸第二次，第二次还没有卸出去，卸第三次，就像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连续祷告三次，大患难的时候连续祷告三次，面对十字架苦难第三次他起来了，担子卸出去了。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也提到，为这事我三次求靠主，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三次的意思不是说祷告一定是三次，而是说是恳切的原则啊，卸重担。有时第一次你为着你的忧虑重担祷告一次完了，忧虑还有一些、啊、在内心还没完全卸完，再卸祷告第二次又卸了一些，还有一些，第三次祷告意思是说直到把里面所有的忧虑完全交托给神了，祷告完之后再没有忧虑了，脸不带着愁容。就像希律沙漠的母亲哈娜啊，他为了怀孕这件事，他在神面前祷告苦苦哀求，后来一得到神应许的时候，他担子卸给神了，信靠神，他脸面不带着愁容。所以真正的祷告是把一切的忧虑是卸给神，当忧虑在你内心的时候你就卸给神。所以忧虑来到是叫你的祷告有分量，不是可有可无的可无的无所谓的，好像做一个宗教的仪式，那是没有意思。祷告是有分量的，卸重担，把你的需要告诉神啊。比如你要救一条灵魂，你盼望他得救，但里面为他挂心，你就祷告，多方祷告，他就得救了。因为你把这个祷告卸给神，圣灵就工作，他就得救了。你的祷告有分量。那么可能你要问我，侍奉主这样久有没有挂虑呢？圣经说一无挂虑，我说有挂虑， 但是因为是人嘛，那有挂历的时候怎么胜过？随时就写给神，随时就写给神。就像我今天啊，当我和你分享的时候，事实上我正是喉咙发炎，正是流感惹到啊，我就知道喉咙发炎的时候，痛的时候，若是越用声音完了之后就会很辛苦啊，我就会在讲信息之前里面就会担心，就忧虑啊。但感谢主，忧虑到我就祷告主，我说主啊，求你给我恩典，主啊，为着你的事工，为着更多弟兄姊妹收听到收音机的节目蒙祝福，主啊，我是个活祭，我献给你，你的恩典够我用，你用你的大能托住我，我就把里面这个忧虑就献给神了。你叫我能够讲的时候不受影响，讲完之后声带不发炎，蒙你保守，就是这样献给神。结果感谢主，靠主恩典，就这样里面没有挂历了，挂历已经献给神了。我们就像凡事皆祷告祈求嘛。我再讲一个经历，前段时间那主给我机会为我开了这个传道的门，那台湾基督教好消息电视台就邀请我到那边啊，有两天的时间拍录。那主给我机会啊，这是主的怜悯，我感谢赞美，我就预备了。他一天啊，我有一个主要的主题，然后就分为一天拍八个信息，两天拍16个信息，那都是独立专题的信息。那我当时啊，满心感谢主。虽然我自己本身的教会非常的忙碌，那当时我们教有特会啊，又有什么忙得不得了，然后另一面又预备准备去。那忽然间在去之前的大概10天都，我太太她得到了流感，她得到了流感之后我就很忧虑了。为何呢？因为她发烧了3-4天，然后接着就咳嗽得不得了，非常厉害的咳嗽。医生啊所给的也喝药水啊，抗生素什么都吃了，但是咳嗽一点没有。但我担心的还不是他的身体，因为我深信主会保守，结果他身体还是可以这样主带过。但我反而是忧虑什么呢？我反而是忧虑着，哎呀，我照着我以往的经验，每一次我太太犯了流感之后呢，我都会给惹到，特别是他流感后期就会轮到我。那我一轮到流感呢就很麻烦，因为我常常要这个传扬主的道，传福音啊，讲道啊，查经啊，经常要讲话，喉咙一发炎有时候发不了声音。那若是我这次惹到又连咳嗽又来的时候，若是到了好消息电视台，那怎么拍2天的时间呢？若是临时取消，那更是可惜啊。那个机会是酒店也订好了，机票订好了，什么都好，难得机会，若取消就再没机会啊。啊，我在主面前呢，为这个忧虑祷告，主啊，你要怜悯，你要恩待，你要保守，给我恩典啊。结果当我为这件事情在主面前多多祷告的时候，哎，感谢主啊，就是这样奇妙。当我那一段时间10天的时间，主一直保守我，都没有流感。以往我是很快乐，倒没有。结果我到了 GTV 到了好消息电视台拍录的时候，主保守，不仅一天拍了8个，后来加到2个，一天拍了10篇信息，2天拍了20篇信息。然后那一天拍完了之后，那一天晚上就回到香港啊，就省了1个晚上的这个酒店的会用，里面充满了喜乐。主就这样保守，回来之后还教会很忙，联系忙了，但是主就这样保守啊，我就感谢赞美主，就是有忧虑就交托，有忧虑就交托，然后主就一件一次很奇妙的保守。所以圣经说，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比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就是当你在这个难处忧虑当中时，你祷告交托完之后，环境可以还没有改变，但是改变是你的内心改变。神出人意外的平安，出乎你意料之外的平安，就是圣灵的在里面的工作，就是神的同在。因为圣经说主是近的，原文是主是近的，主就住在我们里面，在我们内心里，随时加给我们力量。我们一祷告，一亲近神，一交通，多方便啊！任何时候第一时间24小时立刻告诉神， 退到心灵，祷告神，交托，然后出人意外的平安就在我们里面，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内心有平安，喜乐来了，一同赞美神。所以弟兄姊妹，我盼望新的一年能够天天有基督的平安在你心里做主，天天有平安，天天有喜乐，凡事一无挂虑，接着祷告祈求感谢交托给神，蒙福之后记得多方赞美，叫神得荣耀，即便在祷告中也多方赞美，这样你就蒙福了。好，与你分享听在这里，愿神祝福你。
常常喜乐向主高歌，无论环境如何，高山或低谷主都看顾，相信就能蒙福。常常祷告耐心等候，主做事有定时，流泪撒种地欢呼收割，相信就有喜乐。下垂的手再次举起来，封闭的心再次敞开，抛开一切忧虑，放下一切重担，来到主的面前喜乐满怀。冰冷的心
满怀感恩，纪念救主诞生。
年初，献上感恩，迎接新的挑战。
12月26日，星期一到30日，星期五，线上今天培灵会，邀请你一起
全然献上。